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你好，咱们现在这个30分钟的节目啊，有的时候是有点压力，对吧？
就是说本来觉得轻松，现在反而变得压力了。
至少要把要讲的东西告一个段落嘛，上次就没法讲完，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复杂一点，有切身性。
这个语速啊，或者蒙哥的语速也快了很多。然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世外桃源特色，原来的特色是不是有点多少有点损失嘛？
那还用讲吗？不，我们要是一直保持在这个特色也不行。听众朋友说你们都没有成长，小贝已经被人家批判了好几次了，怎么都没有长进？
什么叫没长进？小贝可是我们正台之宝。现在你看这30分钟，我看小贝都受了很多限制。
对，没办法。
蒙哥要把自己话讲完之后，让
小贝
少说话。
客气嘛，对吧？但咱们今天这个问题可是得把它讨论到一个水落石出才行。因为我们上次说了，哎，这个少年人呢和我们是特像。
对，
他来要问耶稣怎么可以得永生，那耶稣给他的几个答案呢、啊？直到我们今天还摸不清楚。
上次就说了，到底是应该怎么办？我们再重复一遍，到底是应当变卖家产才能得永生，还是不变卖？
这个少年人当初听见这个话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好多人关心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哎呀，这个话难道还读不懂吗？少年人不是弄清楚了走了，也不是真知道应该怎么办走了，他甚至不只是说。舍不舍得卖他的产业，他对整个的事情他没有把握，他临走的时候心想的就是我们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我是不是一定需要卖了？难道我卖了就好了吗？
我不卖就不能进入永生吗？
我们跟这个少年人的区别只在哪里呢？就少年人听见这话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还留在这问问题就是了，但是耶稣也好像没有要答的意思。
不，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是在主复活以后我们才信得住是吧，所以可能这有些问题比
你说复活以后就不用变卖家产是吧。
现在要叫你受洗啊，叫你信主，好多人都先轰着你进去，没人要求你怎么变卖家产啊，要你做这些事情。
变卖家产，分给穷人，遵守诫命，这个并不是你进天国的条件，绝对不是。这点是肯定的。 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人口里认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对
啊，天上的产业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但是当时对于这个少年人来讲呢，主耶稣的确留下了一个疑笔啊，就是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他并不是说像他这样就进不了天国了，他也不是说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走了就不能进天国，永远沉沦无望了。不过你还不晓得，事情还没完呢。我们只知道他当时没有跟着耶稣。
对，实际上这段话呢，这从逻辑上可以，实际上是也可以推出来的，就是说，他说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他并倒过来是不行的。
那当然，不管是谁，不是说你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你就可以进天国，不是这个意思。那他这个所谓有财宝在天上的意思很明显了，你不单在天国里面，你在天国里面还有什么？还有财宝。
嗯嗯。
底下一句话不能漏掉了，你还要来跟从我。到底什么事情让一个人进天国？首先我们上次讲还没讲完呢，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完全人。第二呢，你必须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
嗯，
那照这样讲的话，就没有人能够进天国了，没有人是完全人，对不对？但是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明白，白健刚才讲了很重要的一点，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他这样讲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谓跟从最基本的意义，你得信他，凡是接受他做救主，跟着他你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光。为什么叫做生命的光呢？这个生命的光是把你不足的全给你补足了。所以一方面你是跟随他信他，一方面你在神的眼中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在黑暗里走的人，成了一个有神儿子生命的人，你也可以说是个完全人。
哎，这个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如果跟从他信他就成了完全人了吗？
在神看起来当然是完全人，要不然你怎么能够进天国呢？神看你就不再是你了。你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的。
所以是个完全人。
你因信得穿这个洁白衣啊，得穿这个义袍啊，神接纳你啊。现在记不记得那个流浪的小儿子回到家里，他的父亲不但要他回家，还给他说什么，把戒指戴上，把袍子穿上，把鞋子穿上。
这在路加福音里面的。
什么叫把戒指戴上？让你重新做我的儿子，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什么叫做把袍子穿上？你一切的污秽给你遮掉了吗？那你说这个小儿子是不是就是完全人了？在神的进天国的标准，这个完全来讲，那他真是一个完全人。
就是够格的。
这个我们叫做称义。称义的人，一个称义的罪人，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所谓里里外外百分之百就已经成了一个像天上的圣人一样？当然不是嘛。但是整个的救恩就在于此啦。我们是不足的，主是足够的啊！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怎么样大过？就在这个地方大过我们。不但是神赦免了、遮盖了我们的罪，而且他不算我们为有罪。什么叫做不算你为有罪？就算你给我完全人的意思吗？
但是我们还是有罪，这已经闹了。
只要你还在肉身一天啊啊，你当然就还是在一个取死的身体里边嘛。所以圣经的话也讲得很清楚，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虽然脱离了罪，但是你罪恶的痕迹在神面前怎么办呢？你所有的罪债罪孽在神面前怎么办呢？你的过犯怎么办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全部都一笔勾销了。而且神根本不算你为有罪，他今天把你留在一个有罪的身体，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他是故意的，他要锻炼你。他要你从这里面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在这个与你为敌的身体仍然还在罪身里面呢，却能够服侍主，却能够在行为上一天一天更新，好像是你的主的形象一样。这是他要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一个过程。
所谓的过程就是你还没有到天上的时候。
对，
你在天上
就是你想再有侍奉这种机会大家都没有了。
绝对没有了。因为当你复活的时候，神照着他的意思另外给你一个所谓荣耀的身体。照说我们今天就可以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 但是神要我们在凡事上效法主，神故意把我们留在这个肉身里面，让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慢慢慢慢得以完全，从称义的地位开始，逐渐逐渐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
嗯，
这和我们的想法是完全反过来，他先给你一个完全的地位，先给你一个完全的应许，给你从这里达到完全，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恩典，他通通都给你了，然后他会帮助你达到完全，让你见他的面，这个叫做神的恩典。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这样的完全，乃是在乎你不但是信主，而且跟随主。当时没有人有办法把这个道理讲给这个少年人听，因为整个救恩根本还没显出来。
嗯嗯，
少年人忧忧愁愁的去了。
我觉得少年人也太急了，你知道吗？如果稍微多听一听，对不对？可能又好一点。
你也先别替他着急，因为主耶稣是底下一句话挺有意思。主耶稣跟门徒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嗯，
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这句话是非常著名，
当时门徒听见就问了，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这跟我们想法是一样，听过这句话我们想到的时候就是说这事情绝对不可能，是不是这个这样一种感觉？
是啊，而且门徒把这个得救和进神的国进天国通通都连在一起。
嗯，
主耶稣并没有去更正他们的话，就表示主耶稣呢知道门徒的思想和我们的思想很相近，但是主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请问这句话到底怎么解？
就这句话而言，就是财主也是可以进神的。
这是我们很直接的一个思想啊。如果你把这个整个福音书的时间跟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连在一起呢，我觉得我们才会比较得到一个清楚的印象。因为上次我们稍微提了一点，从主呼召这个少年官，少年的财主，再往下主所经过的是耶利哥城，再往下就进了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一周之内主就已经受难了。
嗯，
所以你怎么加怎么减呢？主呼召这个少年人，如果这个少年人跟从主的话，那恐怕可能短到几周之内主耶稣就已经受难了。如果他在留在门徒之间的话呢，他在两个月之内，
嗯嗯，
他也会经历到五旬节的能力。
啊，那蒙哥的意思就是说这少年官还赚了一点。
这个少年官本来是可以很赚，
如果他留在这些这门徒之间的话。
对，如果他这次跟上来的话，主耶稣的话特别讲，在后的要在前了，这是最后被主耶稣叫进来做工的。可是这个人没跟。这个人虽然没跟，那主耶稣又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如果你把他这个镜头稍微放远一点呢，有一个不一样的解释，你晓得吧？
嗯，
不是说你不用卖不用跟都可以进神的国了，你不要说别的，就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少年官不在，五旬节那一天天上大响声一发，嗯，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门徒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圣经说，使徒们，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他们就彼此惊讶猜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们的话。等彼得讲完了，那一天有3000个人得救。少年官在不在里边？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那3000个人呐，都是有点经济能力的小财主。我跟你讲，
从何见的？
要不然他们怎么样能够从天下各地呢，放下生意不做，到耶路撒冷来守节？
啊，这个意思，就像现在有的地方去朝圣一样的，他是一定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你要有一点经济能力，而且这些人很可能逾越节主耶稣受难的时候来过。 五旬节又来，这是在天下各处的虔诚人，这些人从某方面来讲呢，通通都是财主。人不能把家产变卖掉啊，上帝有办法帮你变卖家产，你看见了没有？这3000个人都怎么样？留下来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耿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不秉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
嗯嗯，
你想我还有生意要做，是不是？我现在暂时跟大家在一起嘛，学习神的话，将来回去，哎，主耶稣另有他的打算。
嗯，
在一年之内，斯提凡一受害，门徒受逼迫向四方分散。这些人啊，你原来舍不得卖家业的都卖了，原来舍不得跟从主的，时势所逼，通通都跟从。那还不止这3000人，
不卖也得卖，不跟也得跟。
后来《使徒行传》还记到5000人，3000、5000这样加在他们的中间呢。到《使徒行传》4章，圣经又说了，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这里边就算没有这个少年财主，请问你有没有很多像他一样的财主？
有
位。什么意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今天舍不得卖，明天舍不得跟呐、在人不能，上帝有办法叫你卖，叫你跟。
你那个这里面有这么一层意思。
你说难道不是吗？你想想看，两年以前。两年以前，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少年官，我们不好意思在一起讲就是了。哎，请问你这个 401k 存了多少钱呢？不少啦，涨得蛮快的。眼看我儿女的学费也有啦，我的退休金也有打算啦。想当年来美国留学，没想到现在已经开始预备要养老了。哦，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好好服侍主。那如果那个时候主耶稣跟你讲说，变卖一切所有来跟从我，你就跟不下来呀。
哎，那当然舍不得。
这些钱都已经预备好，都有用处的。
嗯。
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经济风暴一来，是谁帮你变卖的？这不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吗？我这样讲要挨骂了，白姐。
反正我不吭声。蒙哥听起来就幸灾乐祸嘛。
其实蒙哥哪有这么清高？好了，那至少我自己觉得这样解释这段话并没有错，因为你往后看，少年人固然这一次忧忧愁愁的走了，往后呢，难说。真是难说，这个人到底得救了没有？哎，圣经偏偏就不交代，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对我们的教训功能特别特别强。
哎，所以这句话你就至少有这么两层意思，对不对？
可能比较稳妥的意思，实际上还是像蒙哥讲的这种歪理。你舍不得卖吗？神有办法让你舍得。你不敢跟吗？神有办法让你跟。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可以不用跟，不用卖了呢？
那我想没有这个意思，这倒是没看出有这个意思。
或者说，那我晚一点跟，晚一点卖又怎么样呢？
哎，这个倒是有可能。哎，好多人有这种想法，在世界上先发财啊，先干什么干好了，等到快死的时候信主，不是很好吗？很合算吗？
应该说，很少人没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那就是问题在乎你到底合算不合算了。你看，假设这次少年人没有变卖，没跟，对不对？哎，过了两个礼拜。京城里面传来消息，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少年人心里面一想说，哎呦，还好当初没跟他。
对呀、
对吧？
掉脑袋的玩意是更不能干。
就是啦。然后过了3天又听说耶稣复活了，但是那个时候风声还不是很大。过了一个多月太平日子，哎呦，再传来一次消息，耶路撒冷五旬节有圣灵的能力下来，这些门徒开始传起道，当初跟着耶稣这些打鱼的啊，看他们一点志气都没有，什么都比不上我这个少年官的，他们居然在耶路撒冷放胆传道，而且门徒一天比一天增多。那这时候少年官又在想了，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卖了再去跟他们呢？他要是这次他还没有赶上的话，那你只要再等几个月，耶路撒冷又传来消息说，哎呀，那些门徒啊，哈，这下闯的祸可大了，官府大大的逼迫他们，他们全给赶出去了。
哎，少年官又在这自鸣得意了。
哎，是啊，其实当时是这样啊，其余的这些信徒啊都给赶到四方去了，但是使徒还守在耶路撒冷，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本事，也许是躲起来，也许是怎么样，不晓得。总之少年官听见消息的时候，恐怕又要幸灾乐祸一次。 那往后还有没有机会？往后还有很多的机会，从某方面讲起来，只是你每一次都会错过那个什么上好的福分。你替少年官想想，他这次跟主耶稣机会是第一好，对不对？他等于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圣经所告诉我们最后呼召的一个人。
嗯，
而且这个人主一看见他就爱他。
哎，那你说最后呼召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盗贼是不是？
那个是接受主啊，那个你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马上就死了，你怎么跟随主呢？对不对？那是一个接受主的榜样啊。如果他能够得救，我们大家都能够得救，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对，实际上最后就告诉大家这个。
哎，少年官，你看看前面三年不用跟着耶稣啊，跟着门徒风尘仆仆，照样进到主耶稣面前，甚至可能跟主耶稣守最后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为他洗脚，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你想想这件事情是多大的福气，跟门徒一同经历主的复活，这个最大的福气他失掉了。假如五旬节那次他也没有到这个祷告的小楼，没有听见天上的响声，跟四方的人一起聚来看听彼得讲道，那他又失掉一次机会。五旬节的机会啊，当时得救的这3000人呢、啊，机会其实比不上少年官现在这个机会，是不是？然后他们得救之后就凡物公用，变卖了家产，大家住在一处，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在这样的教会里面，那是多大的福气啊！那少年官又失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过教会生活。到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少年官也没看见，到门徒四散了，这时候他终于得救了，他再想起来他想要去变卖家产的时候，你知道吧，他已经没办法为主所用了，至少没这么大用处了。一次不如一次，哎，你要服侍主，要跟随主，就趁你年轻的时候，要及时啊，要趁早，对，下了节目就去把家产卖了，
行啊。
没有别的办法，你说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少年官进了天国没有？照着耶稣在这里的应许，显然他跟门徒讲啊，这个孩子他有点开宝单的意思，对不对？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这个话难道不是很影射这个少年官还是会得救的吗？主耶稣不也说过吗？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个少年人虽然没有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可是难道他没有到主这里来吗？他确实来了，对不对？可是你说少年官有没有失掉那个服侍主，为主枉费，把一切交奠在主身上那个福分，领受五旬节的能力，与主来建立他的教会，像使徒一样建立神国，有没有这样的福气？没有了。在这一天，当这个少年官与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这几个打鱼的啊，加上马太这个收税的啊，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这个少年官。无论从学问、从知识、从身份、从地位。
对。
可是将来在天国里面，甚至不要在天国里面，当五旬节开始的时候，这个少年官远远落在这些使徒后面。对不对？
对。
所以你说，难道没有什么不一样吗？今天我们老认为说服侍主是一件吃亏的事情，这是基本的思想。主要是呼召我没路走了，实在不行了，那我就只好甘心情愿去服侍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主大概也不会去逼你服侍主。因为你太不适合了。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它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是服侍主的基本条件。你如果遇见耶稣不懂得变卖一切去跟随他，那你已经失掉了上好的福分了，对不对？我们在这边问，哎，到底跟随主还进天国是不是需要变卖一切？那你肯定得不到答案了。
对，是的，脑子纠缠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意义。
对，你要是认识耶稣是谁，你要是真晓得和我们说话的那是谁，你要是真知道在天国的全能，你要真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将来的国度，你早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了，你根本不会在这问问题。连主耶稣不要你卖你都卖，不要你跟你都跟，对不对？好了，白剑，咱们今天就只能谈到这个地方了。
对，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还是没把它讲完啊。
至少基本的要点算是讲完了。这个少年观他将来如何，我们稍微做了一点交代，做了一点比较，我们与这少年观的关系是什么，也大致说的差不多。那我们今天自己应该怎么办？哎，听众朋友，看着办，自个儿看着办。你是留在这儿问问题，还是悠悠愁愁的走了？随便你。但是最有福气的，就是听了耶稣这样的话，他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听众朋友，你是货不是货？你真是货，一定赶快把你一切的成见丢下来，先信耶稣。第二呢，跟随他，服侍他，因为他是配得你把你的一生，你在地上一切的希望全部变卖掉，专心来跟随他的那一位。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